是十三期的那个，分享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感谢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开启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也把我们心中的疑惑全部都能够解开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越来越明亮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到哈，第十三期新造的人全部都是一些问答题哈。然后他那个这个新造的人，他是出于这个就是说神子的显现，他第二部分就是神子的显现。那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基督里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造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。若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就已经被重新创造，所以才有新造的人，我们被重新重造哈。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子。那为什么说是儿子呢？因为在这个属灵里，它不分是男女啊。然后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作为儿子，我们就会行事如同儿子。即使我们是姊妹哈，但是我们效仿的是耶稣，重点不是在于性别，而是在于我们效仿谁。感谢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新造人总共有十八期，那这个十八期呢，我们看到全是从圣经当中的经文里面总结出来的。包括第一章，它是课程的简介和基础的经文；第二章是现实、事实和真理；第三章呢，讲的是灵魂体；第四章呢，是保罗的启示，世代隐藏的奥秘。那第五章、第六章就是指的新约的不同之处，认识你在基督里的所事和所有。看到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八章。全部都是圣经当中的经文，《加拉太书》《腓立比书》《以弗所书》《哥罗西书》，从这些经文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内容，然后作者呢，他写出的这个讲义哈，然后我们从第十二期开始呢，这些陈述呢要变成我们自己的宣告，我们需要自己去操练。变成这个宣告，而且这个宣告呢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上。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宣告神的话语啊，我们学习的这些内容啊，它内化到成为你所相信的？如果我们学习这些所有包括作者的这些课程，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外在的这个学习和宣告的这个层面，我们没有内化到我们生活当中啊，我们还是学的知识。大家需要把知识变成你的生命和生活，我们不能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就是像和法利赛人一样啊。法利赛人把圣经就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而没有内化到自己的生命和生活。今天我们不管学什么，我们学的是真理，那我们需要内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你自己的生命和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内化哈。所以他这个第十三期呢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首先我们一个一个的根据这个课件，我们来进行解答哈。他第一个问题说，一块祷告布可以多人多次使用吗？那答案是肯定的，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他在这里讲了一个见证，就是一个这个团队呢，曾寄给这个一个被诊断为晚期脑瘤的那个女士。他得的是那个什么呢？晚期的脑瘤，就是那他被诊断为晚期癌症患者，而且是小组成员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小组里的所有的成员啊，都是晚期癌症患者。如果要是用医药，医生是没有救的，是没救的哈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都是在一起等死的。那他们需要，他们在一起就是彼此安慰，抱团取暖哈。其中有几个已经离世了。那当这位女士她收到这个祷告布的时候呢，她就什么呢？她就绑到自己的头上，戴了一个星期。 然后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，结果肿瘤全部消失，他的血液系统查不到任何的癌细胞。那他回去以后就告诉了他所在的这些小组哈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也就是说死马当活马医，但是呢，最终都被医治了哈。然后这些他小组的这些成员啊，轮流着带，每个人都得了医治。所以说，祷告不在效果上没区别，关键是什么？每个人都要明白，神想要每个人都得医治，神不关心你使用的方法，神不关心你用什么样的表达形式，神并不在乎谁得医治或什么时候得医治，神只在乎你要得医治，人们要健康。所以这是你看啊，不管你通过什么形式，按手也好，祷告簿也好，电话也好，电子邮件也好啊，或者是写祷告词，通过祷告词，宣读祷告词得了医治。也就是说，中间有一个点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们大家都要得医治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包括库里他有一个祷告的那个图片哈。就是说，你如果在这个电脑屏幕上或者手机屏幕上，你摸到那个点，摸到那个照片，你得了医治，也就是神愿意人得医治，比大多数人想要领受得医治的心更迫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是一个患者，我们想得医治，我们那个心，神比我们的心还要迫切。所以啊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应该相信的啊。所以，在耶利米书9章4节说，你们个人得。当谨防邻舍，不可信靠弟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，你不要把任你把你要把你的希望寄托在神身上。你当相信神，信靠神，这样你就不会失望，你就不指望从人得到什么。当你不指望从人得到什么，你就不会因为人没有达到你的期望而被冒犯，让你失望，让你生气，甚至活在不饶恕当中。很多人不饶恕，是因为你对人有过多的期望，而人没有达到你的期望，使你产生了苦读不饶恕。啊，你觉着，实际上我们看到，我们想要寻求人的爱的时候啊，都是不可靠的。唯有你寻求神的爱，神的爱在那里是永不止息的，神的爱在那里是永不改变的。那你又寻求神的爱，当你信靠神、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必定不让你羞愧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的重点是相信神、倚靠神，而不是把你的希望啊寄托在人的身上。今天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，第二道问题是库里团队负责出版约翰·雷克书籍吗？啊，是的，啊，答案应该是是的啊，因为呢。那个，他负责出版约翰·雷克的书籍。那格罗瑞亚，是从威尔福德和科特·卢德，就是约翰·雷克弟兄的女儿和女婿啊，约翰·雷克的女儿和女婿，那里得来的。那他们呢，有一些未经编辑的讲道信息，也有已经编辑了的信息。那他的版权是属于，就是说，库里啊团队负责的哈。他这个就是约翰雷克的这些讲道资料，也有编辑过的，也有没编辑过的哈。就是让这个库里，但是当时他去那里的时候，就是说一个西南信众的大会。当他揭开门帘的时候，你看肯尼斯、格罗瑞亚、赫迪、迪普兰斯、杰里、萨夫尔、卡罗琳，这些都是非常出名的属灵伟人哈，都坐在那里。而且他是从小听着他们的道长大的，刚开始有点拘促，就是说放不开嘛。但是聊了大约20-30分钟嘛，他们就有点放开了。但是他们对他也有一点试探，就是不是试探，测试啊，就是说他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分，胜任这个版权的这一方面，就是不管是在品德方面了，生命方面了，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期望哈？他们也测试哈，感谢主。那最终呢，他这个约翰雷克的施工呢，在1987年到1988年就传给了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出版哈。就是说，当他们出版的时候，就是负责出版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哈，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，它都是由这个版权的。 那当你成为版权的时候，你用这个出版版权的时候，这个作者他都会能够得到一些那个版税。你包括他负责处理这个，他就需要有这个版税。那这个版税用来干什么呢？用来就是说，他们生活呀，包括这些施工的发展呀，哈，这一方面的哈，这个我们不重点讲啊。我们看到第三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是：基督是指受膏者，恩膏。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有区别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着，这个有时候是基督放在前面，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有没有区别？答案是没有啊。通常要回到希腊原文才能明白，希腊原文通常是倒过来的，你必须要看这是怎么写的。一般来说没有不同，你只要留意看作者是要强调他的人性还是他位分。等不同的方面没有根本上的差异，有时候可能是强调他的神性，在位置上超越人性之类，啊，就是说没有区别哈。我们再回到第四个问题，第四个问题是外周有人患多发性硬化症，如何代祷最好？电话还是祈祷不？你看啊，重点的回答问题说不在意这些。你不管是代祷也好，电话也好，祈祷部也好，不在乎你释放的形式，释放信心的形式，而是你如何释放你的信心是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任何的外在形式的这个套路哈，而是重点是你释放信心。你无论说话也好，宣告也好，你用祷告簿也好，你用电话祷告也好，你就是释放信心，目的就是能够做到释放你的信心。外在的什么方法都行，与神连接是成功的关键啊！这是这个问题的重点，就是重点是你要释放你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不用强调外在的任何形式。有的人就是特别强调要祷告簿啊，或者是那个电话呀，或者是当面祷告，或者按手啊，或者是面对面的做到，不面对面就觉着没有效果。其实重点都在于释放你的信心，这些都是外在的方法和形式啊。重点是释放信心，而重点就是你与神连接才是最成功的个关键哈。你如果就是你同样一句话，你比如说库里说得医治。那好多人都得了医治，那我为什么我们说得医治啊？好多人他没有得医治呢？这为什么同样都是一句话，他说这三个字效果不同，那我们说出来为啥和他效果不同？就在于我们要释放这个信心的关键啊，还在于我们内心对神对真理的这个认识，还有你内心真正对神的那个和神的这个关系啊出来的这个，还有平时你的言语啊，你如果只说负面消极的话。你看，人家那些属灵的伟人，人家就是一句负面消极的话，人家都不出口，甚至人家的思想全部都是积极正面的，全部充满了神的话。如果我们只是在宣告的时候宣告神的话，平时的时候你就在讲你的病啊，你就在讲所有负面看到的消息了，负面这个世界上负面的新闻了，然后你还想在给别人做祷告的时候，释放出信心，让别人有神迹奇事发生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你的口说话的程度决定了你释放大能的程度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就是有些人很多疑问，哎呀，我也宣告了，我也祷告了，我也发命令了，为什么没果效啊？为什么一点果效也没有啊？因为你平时95%的时间你都在说负面的话，你都在说疾病，你都在谈论疾病。你就那0.5%的时间，你在宣告神的话，你说它有果效吗？所以啊，我们每个人谨守自己的口，谨守自己的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谨守自己的生命啊。那我们今天回到第五个题，是代祷者的信心还是求祷者的信心？当人站在一个为人代理的位置，你依然要为你所代理的人有信心。可以说你是站在他们的位置上，严格来说，无论你是否是在信心里为那人祷告，你并不能真正代替所代理之人的立场，你只不过是代替当事人提出请求。就像那个罗马百夫长雅卢和迦南妇人，你只是代人递状纸。当然，除非你发挥了你的信心，很多人来求祷告，人的信心是放在那将为他们祷告的人身上。有趣的是， 当次人祷告，人们会认为是祷告的人使祷告成就。其实那人只是提出了请求。当那人开始祷告时，求祷者释放了自己的信心，使为自己的信心使之成就。我当然希望代祷者也有信心，但真正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有信心，而是只要有人有信心，其中必须有人有信心，方能成事。所以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，我们祈求别人为我们代祷啊。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啊，需要别人代祷啊。其实别人只是一个外在的作用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有信心。也就是说，当别人为你代祷的时候，释放了你里面的信心，才真正的得了医治。那别人他只是一个请求哈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所以，真正的关键，所有问题真正的关键都在于自己啊。你自己有信心比啥都强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别人他只是一个外在嘛，你寻求别人的时候，也许别人有时间，也许别人没有时间，啊，所以说，啊，谁有也不如自己有啊，最方便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回到第六个问题，多种疾病可能源自多种原因，是否应该医治和赶鬼齐头并进？回答是的，你得到是你所相信的。当你开口，不管你口里说什么，成就祷告的是你的信。如果我真是相信这个人得了医治，就算我口里说出来的是鞋拔子，对方仍然可以得医治，因为在于信，不是在于言语。所以好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有的时候给念名字，给人家发命令的时候，把名字都给人家念错了哈。但是念错了也不要紧。但是不在于言语，在于信。你比如说，就像库里他上一次说的那个人，他心脏没有病，他肾有病，但是库里给他祷告的是心脏，结果那个人都怀疑自己了，说：“哎呀，难道我心脏也有毛病吗？”结果他的肾也得医治了。其实他的心脏没有毛病，结果他祷告错了，祷告错了，他的肾也得了医治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信，而不是言语。就像那个百夫长一样啊，罗马百夫长，他说不，你不必去我家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在人的权下，我知道你发这个命令，事情就会成就。啊，耶稣转身就说，在以色列中，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。他说，照你信的，给你成就了。他说，仆人痊愈。你看，当罗马百夫长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就好了哈。所以说，在于什么呢？在于。人在自己脑海中设定了事情应该怎样成就，神没有在他脑海中设定事情怎样发展。真正的关键是在他的流中，就是在这个圣灵这个大能当中哈。这也是很多人生气的原因。有人因我没有在会议开始前祷告而生气离开。你看啊，有的人就是说，注重这个形式。甚至有一次吃饭没有祷告，没有谢饭祷告，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似的。其实你只要有一个思想哈，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，我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里面。当我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我到哪里，哪里都得洁净。你就不必每一次吃饭都要谢饭祷告。那我所触碰的都是圣洁的，我所触碰的都是被主洁净的。那你看，那我如果我们因为你看，就是因为作者。他在会议前没有祷告，有的人就生气。难道他没有祷告，他就不属灵吗？圣灵就不在他里面吗？难道圣灵就不会在会场当中运作吗？反过来说，就像我今天开始讲之前，我做了一个祷告。如果我不做祷告，难道我就不是凭着灵在这里讲吗？那我仍然是凭着灵在这里讲，因为我的肉体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哈。所以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生气，是你为什么生气？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流程来。没有按照一二三，所以圣灵的工作他不需要按照一二三，圣灵的工作他是活的，感谢神啊！你看到啊，有一天暑天医治训练午餐后回来少了几个人，因为是小型聚会，所以很容易发现人少了。有个姐妹说，有三个姐妹离开了，因为我早上开始是没有祷告，所以不可能是出于神。我说那他们离开可能是件好事，倘若因此就生气。我保证在一天结束时会更生气，这不是某种宗教形式仪式，这是生命。 人们的生死取决于你如何对待这信息。老实说，我没有时间玩宗教游戏。有人只热衷于做预言收藏家，看看库里弟兄对我有哪些预言。他们的小笔记本收藏了其他40条未曾应验的各种预言。人们来跟我说，我有话给你。我说是啊，我也有话给你。去读你的圣经，我不需要更多的话，我已经有很多都在圣经里。我甚至都还没有完成，我在忙我父的事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。若神告诉你要做什么，你就去做。你若擅长听见父的声音，你就照他所说的去做。萨穆尔博士常跟我们这么说，在我们服侍人的初期，通常会非常具体，会努力专注某个点，事无巨细的想弄清楚。你会努力成为专家，定点打击，这很可悲。倘若某人有至少15个不同的问题，导致你一整天都在一个一个的在那里对付问题，没有必要这样。要意识到，这就像浇水在枯干的植物上，水会去到需要的地方。哈利路亚。你看到啊，他在这里还讲了一个，你有的人收藏了好多好多40条未曾应验的预言，你就是说神给你这个预言那个预言，如果神给你了预言，你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去行，你光在那里收集预言，是不是等于一个零啊？所以说，你看到那些生命成长最快的，那些生命成长快的，你包括。你的那个能够蒙受神极大祝福的，就是听了神的话，立刻去执行的人，啊，是生命成长的最快，而且是最蒙受祝福的人。你不是听了神的话，还在那里躺平，你躺平，你就听了听，你一天到晚都在听语言，也没有用。所以说，你给人按手，你说的话就是灵，是生命，你说的是医治的话。当你说生命之水。活水就进入他们，会去任何需要的地方。我们不必说的很具体哈。神的大能不会因你没有提到就漏了某个问题，除非你认为你得讲出所有的事情，那么照你所相信的就会那样发展。那他在这里就是说的哈，我们需要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当我们说出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给别人去祷告啊、医治啊，我们就是说的属灵的话，我们说的就是生命，我们说的就是生命。然后我们确信，我们给人得医治，我们给人祷告的时候，从头到脚奉耶稣的名，就是生命进入了。当生命进入的这个医治的大能，就释放了这个医治的大能进入人的身体啊，啊，生命就会驱逐疾病，生命就会驱逐死亡，生命就会。驱逐黑暗，生命就是这个医治人的光啊！所以说哈，我们有这么一个，我们这内心这种确信，它一定会有医治，一定会有果效哈。所以你可以按约翰福音14章13节，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做成，奉耶稣的名痊愈啊！我们看到啊，当我们去这样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为人发命令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确信，啊，针对根源，啊，奉耶稣的名医治自由，因为神他把关于生命和敬天的事都赐给了我们，我们不必要就是说注重这些，我们只要注重我们带出来的就是生命。带出来的就是光，带出来的就是能力，带出来的就是医治。他就说，若你有一个魔鬼，并且身体给你带来了身体的问题，如果你解决了身体的问题，不出处理魔鬼的问题，那么还有症状会再回来。但现在人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具体。事实真相是，若我吩咐你身体得痊愈，如果是疾病是魔鬼所导，那么身体得痊愈，魔鬼就不得不离开。我不必吩咐魔鬼离开，也就是说，当他发命令的时候啊，他就是直接让的身体得医治、得自由、得痊愈，他没有说吩咐让魔鬼离开。当他没有说魔鬼离开的时候，当身体得医治的时候，魔鬼一定是离开的啊。我只要吩咐身体得医治，我所做的就是要说出最终的结果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得了痊愈，病治了，鬼也赶出去了，一箭双雕。啊，目的是最终达到的结果，不在乎过程哈。我不在乎是否需要圣灵的恩赐运行在这里，我不在乎是否需要一个天使来把魔鬼从那人身上撕下来。我只在乎我的工作使人得自由。 作为神的大使，我不是自己做，我负责开口，就有神的天使来做，他们做他们的，我做我的。啊，他不去，你看坐着，他不去，也不在乎，也不去研究哈，他不去研究的那么具体，他也不去研究实际的操作过程，他也不需要去知道是怎么得医治的啊，他只要那个结果。他说：“你当那大多数时候你不知道，直到你实际去做，在你做时，若你允许圣灵透过你工作的话，就会呈现事情要如何完成的方式。啊，所以说他每一次想法都是一样，就是从头到脚得医治。还有一个就是，那个得医治或者魔鬼出来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完全痊愈和自由。”他说我们必须超越婴儿期的婆婆妈妈，就是啰里啰嗦的那种，啰里啰嗦的那种发命令了，啰里啰嗦的那种，哎呦，精细到一点点的那种，不必那么具体啊，就是你直接宣告那个结果就行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权柄操练吗？我们大家都要学习，大家都要成为操练别人的人。首先，权柄操练的时候不要那么啰嗦，要稳准狠。稳准狠，然后简单啊，那个就像打靶一样，一箭就射到那个靶心了哈。不要那么啰里啰嗦的说的很多，或者因为所以啊，也不需要因为所以。你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，这是一个已经过去完成式。那你根本不需要去解释，向魔鬼解释，向神解释，向疾病解释，我们就是得医治嘛，得医治得生命嘛。你解释什么？你越解释越证明你内心的这个不确信啊！啊，你说出很多理由来证明他必须要得医治，不需要就是得医治。你看耶稣从来没有这么啰嗦、啰里啰嗦的说很多哈。耶稣就是说拉萨路出来就五个字，他也没说拉萨路你必须从死里复活。耶稣没有说很多，那耶稣说的很少，但是却是大有能力的，死里复活的能力使拉萨路复活哈。第七个问题，安杰洛从死里复活祷告，你为什么不选择因环境而变通？安杰洛啊，就是在当时作者祷告的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哈。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选择因环境而变通？回答：首先，我相信如果你当时在场，你会做得更好。哈哈，只可惜你不在。我对此的回答是：安杰洛今天还活着，当时怎么样不重要。你问我为什么不那么做呢？我不知道。不同的是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心情，事情是这样。除非你做，否则有些事你永远都不会明白。你看啊，就是说，我也想笑哈。当这个人去质问作者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让安杰洛用你的方式复活呢？你反而去质问作者，作者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没有按你的方式，但是他让死人复活了。你如果你的方式再好，如果没有让死人复活，那还是只是一种形式，是不是？所以作者在这里说的什么“鲁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啊，他当时就是说，你就是我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那个纸上练兵。当我们真正去深入的时候，真正去深入的时候，需要跨越一切的宗教障碍，还有没有任何添加的基督教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啊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所一直期待的那些步骤，其实一直都在等着你。你看到啊，就像一个人他落水一样，落水你去救那个人，你去救那个人。从把那个溺水的人从水里救出来，你从来没有想到，哎呀，我救了他以后，我要以扬名，我要按照第一步怎么救他，第二步怎么救他，第三步怎么救他，或者我救完他以后，我就会非常出名的一个人，或者是有多少锦旗给我，有多少，我从此我的命运就发生改变了。你说那个救人者他有这么多想法吗？根本没有，他第一时间就是想，我立刻下去救人，我把他赶紧从水里救上来，是不是？那没有那么多想法，事后才会有那么多的后怕呀、担心呀。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这里操练的时候，我们真正进入到实际的场合、实际的情况当中的时候，就不允许你想那么多。你最多的就是，你就按照那个实际的情况，圣灵带领你，就是说出合宜的话来。你就比如说他做的以后，就是旧约先知，他那个学生把一个斧头掉到水里了。 那如果今天按我们来说，我们掉了一把斧头，掉了就掉了吧，我们会去那个五金店啊，我们买很多把斧头。但是那个时候不行，那个时候，那个经济也没有现在发达，或者是那个交通也没有现在发达，包括那个买卖市场也没有那么的发达，所以他就需要这个斧头。结果你看到这个先知，他就从水里一摸，那个斧头就飘上来了。那你看到先知祷告了吗？没看到先知祷告，但是斧头就飘出来了。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先知祷告的经文，但是斧头它就飘出来了。所以你说，几乎所有先知所行的神迹，在他们行之前，你看不到他们与神之间有任何的沟通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先知平时和神都是有个美好的关系，练兵就是说。我们说的一句话叫做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。那平时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到关键时刻，他的思想就是神的思想，神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。他一想，神就给他成就。你不是说你在表面上你祷告啊，你多么虔诚啊，让别人看到你是多么虔诚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把经文写到门框上、门楣上，把经文写遍了每一个所到的地方。甚至衣服的穗子上都写上经文，但是那只是外在的，那只是表面。神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实际。你包括现在这些，包括那些先知，他们平时和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关系。到关键时刻，圣灵的大能就出来了哈。所以说，你包括他讲的那个，那个先知，有个先知是叫以利沙吧，是以利沙，是以利亚了，是个秃头。那些孩子们嘲笑他的秃头，他一咒诅，那个熊出来就把这些孩子们都吃了哈。当时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太残忍了吧。其实经文只是这样细，那个就是这样粗略的描述哈。但是其实那个我们中国人说"人之初，性本善"，这是完全错的。人一生下来，亚当犯了罪，整个人类都进入到罪中。人之初，性本恶，就是小孩子他都带着自私，带着恶，带着那个罪性啊。除非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得洁净，换了生命，如果不换生命，老亚当的生命都是恶的生命啊，包括小孩子也是一样。所以说，当你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不觉着，哎呀，怎么那么残忍啊？那小孩子都要杀呀，就骂了你一句秃头，那些小孩子就都死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啊，感谢神的恩典。难道我们比神还要善良吗？难道我们比神还要有爱吗？难道我们比神还聪明吗？不是的。所以说，没有，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你不能感同身受。感谢神，只有任何你接触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这个恶啊，触摸到你自己本身的利益，触摸到你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恶。你不会，你才会从用神的眼光去看人，你不会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啊。所以，因为大能内住在人里面，如何处理这个大能是我们的责任啊。所以说，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嘴，因为随口而出的话负责哈。所以感谢神，作者在这里说哈，其实还是说，我们需要我人，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口说什么样的话。我们不只是去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说的很属灵。那我们在家里面对我们的家人，面对我任何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随便乱说话，随便骂人。不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。所以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吗？你是撒谎吗？所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律啊！我们只允许自己口里出来的是生命和健康，不是疾病，不是死亡，不是危困，不是问题之类的。你看，有的人就说一语成谶啊，有的人就是天天说离婚，天天说离婚，到最后果然离婚了。因为你嘴里说的，你必成为你自己，你必是你口中所结的果子嘛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，我们不只是在学习的时候，在教会里的时候，在与面对属灵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任何人，包括不属灵、包括世上的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说祝福的话，我们都要说健康的话，我们要说生命的话，所以我们就是光， 我们到哪里，哪里就要发光哈。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，所以我们要饶恕，要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，而非将咒诅打发回去。哦，如果别人骂我们、咒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很容易被激动起来，肉体激动起来就干嘛？以咒诅还咒诅，以辱骂还辱骂。但是耶稣说不要这样，要什么呢？以善胜恶。那我你看到啊？我有时候我母亲好骂我的时候，她骂我的时候，我就笑着说，你所有的咒诅都归在耶稣身上，咒诅耶稣替我担负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包括我们的父母啊，我们的其实父母就是父母骂我们，谁还骂我们是不是？那个一般都是长辈，但是长辈骂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生气啊。你就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的辱骂都归到耶稣身上了，谢谢耶稣担当了我所有的咒诅，担当了我所有的辱骂，哈哈，感谢神哈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有这种属灵的智慧啊，我们不能光顾着满足自己的肉体啊，然后那个，比如说别人骂我们，包括同事啊或者什么了，或者夫妻啊，你也骂回去，我们是满足了肉体的欲望了，但是下一秒你就是懊悔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让这个我们说出的话都带着大能，所以一个口里不能出来苦水和泉水两种水，我们只要发泉水。只要发甜水，我们不出苦水，所以我们需要哈，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。所以说，你看到耶稣他周游各处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要意识到这由我们决定。所以有医治功效的神的大能在那，并不代表人就会得医治。要是意识到这由我们决定，所以你决定你保守你的口，有多少的甜水发出来？你当你发命令的时候，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大能就会流淌出来多少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们的责任比大多数基督徒所意识的更大哈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要活出这个真理，我们需要活出这个真理啊。看到下面啊，这个很长。下面的这个两个问题来自于原课件第14题哈，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，我觉得就好像没必要，不是很重要啊。那我们看到，下面的啊，重生的基督徒，第一个问题哈，重生的基督徒操练反复犯罪到一个程度会下地狱吗？本身我告诉你，这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矛盾，就是一个矛盾。首先，回答哈，重生的基督徒不会操练反复犯罪，这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病句啊，就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，哈哈。然后作者回答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重生的基督徒不会操练反复犯罪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犯罪的字面直译就是操练罪。不是说你不犯罪，而是我们默认自己的罪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基督徒会操练反复犯罪的想法是错误的。基督徒不会永远活在罪中。如果一个人反复犯罪，就不是基督徒，他需要重生。记得啊，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个病句呢？因为重生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复操练犯罪。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他却反复犯罪，就是表明他没有重生。你看啊，耶稣有没有说过，在教会里头有百子和麦子？那百子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。但是他称不称为基督徒？他会自称他是基督徒，但是那个麦子呢？他是什么呢？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不会操练反复犯罪，他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。当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他心里是很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 他会一定会下决心，我不会再下次，就是说一个聪明的人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啊。世上的一句话都会说，一个聪明的人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。今天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不会去操练，反复的在那一个事情上跌倒啊，他一定会长记性的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基督徒，如果自称是基督徒，反复在这上面跌倒，那你一定要怀疑他有没有重生，有没有得救啊？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来判决的，而是神来判决。所以我们判断人，我们人判断人啊，我们总是从表面，从一个人的行为去判断一个人，从一个人的说话去判断一个人。但是神他去判断一个人，他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去判断一个人。那今天，那提出这个问题的基督徒，他肯定也是从表面去看一个人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会干什么？你要像神一样，从灵里去看一个人。你要从灵里属灵的眼光去看一个人，而不是从表面去看一个人，你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哈。感谢神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，他是指，他在这里说什么？通常教会里的灵与世界的是同一个灵，这世界的灵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教会里如果，不会被那个圣灵来带领的时候，就会用世界的眼光去看这一切的东西，哈，至少20世纪60年代。是包容的灵，就是什么都好，不设任何标准界限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要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因为不想任何人感觉受伤，因为这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爱里没有界限了啊，就是如果你在教会里头，你的爱没有任何的界限，你在家庭里爱你没有任何界限，就是说包容一切，容纳一切，这是不对的啊，这世界的这种说法，那你看到啊。今天，我们那个，我、哦、今天我们是，我们基督教，我们只接纳，我们就说耶稣怎么说的？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靠着耶稣的名得救。但是你知道其他宗教吗？其他宗教就可以，甚至包括佛教啊，它是包容万象，它是海纳百川。他说：“你只要信神，你就得救。你不管信的是不是耶稣，你就得救。那我们能不能认同这个教义？我们绝对不认同啊！那我们就应该是有界限的。那我们虽然看起来，那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评价，哇，你们这么狭窄啊！你们只接纳耶稣，你不接纳任何的一条道路能够通往天堂的路，你只通过耶稣的名。你们怎么这么狭窄啊？你们怎么这么包容心这么小啊？这么他们会对我们这种评价在乎吗？我们在乎吗？我们不在乎。你爱怎么评价怎么评价，事实就是这样。真理的路只有一条，上天堂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通过耶稣这个名字。啊，那我们能不能说，我们也教会也这样接受外在的那这些真理？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不是社交俱乐部，还有的人就是说，啊，为了不让别人受伤嘛，就是说，他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啊，就是说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。那我们看到，我们能不能打儿子，能不能打孩子，能不能管教孩子？我答案是一定要管教孩子的。你不管教孩子，2、3岁的孩子，他知道，你如果认着他想要啥就要啥，想买啥就买啥，想吃啥就吃啥，你长大了，你不就成了个小霸王了吗？他就活在自私和任性的里面，他没有一点规矩啊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。那为什么我们让2、3岁的孩子就让他上托儿所啊？因为他要接受教育啊。当接受教育的时候，他就有知道有边界感，知道有规矩。这个世界有世界的规矩，家庭有家庭的规矩，托儿所有托儿所的规矩，教会有教会的规矩。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有那个爱里面有界限，不是，爱是什么呢？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是神，是神。是神对人的这种接纳和包容，但是你必须走在他的规则里面，你必须走在神话语的大能里面。如果你不走在神的话语的大能里面，你觉得神，你说我不信你了， 我跑出去像那个浪子一样，我随便去游荡，我随便干嘛？你也是爱不永不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对，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回到父的面前的时候才是永不止息。你在外面浪荡的时候，你连猪食你都吃不上啊，你只能是穷困潦倒，你只能是死在外面啊。你悔改的时候，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，看到了吗？感谢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去曲解圣经的这些经文哈，啊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，在这里他还讲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圣经如何定义好？当你有基督的样式时，你就很好。人们总是问基督徒会有魔鬼吗？不，基督徒不会。自称基督徒的人可以有魔鬼，但基督徒不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你按照圣经对基督徒的定义，基督徒是指有基督样式的人。他在这里回答的非常巧妙这个问题啊，就说你有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有基督样式的人一定不会有魔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思想、行为、内外都有基督的样式，他肯定不会被鬼附啊。你反过来说，你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是你的行为、你的模式、你的思想全部和世界的一样。魔鬼不占有你的灵，但是他可以拥有你的魂，他可以占有你的肉体，他可以破坏你的身体。这个大家明白了吗？这个问题回答的非常巧妙哈。那谁会拥有魔鬼？谁会没有魔鬼？你包括彼得，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个是万万不可临到你。”耶稣怎么对彼得说话的？啊？耶稣说的非常严厉，对彼得是不是？其实那一刻，他的思想就是体贴肉体，不体贴圣灵。那一刻，他说的话就是站在魔鬼的角度说话，所以耶稣才那么严厉对彼得说话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啊，如何看待一个人被清理干净后又有七个鬼回来？根据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，你怎么看一个人的房子打扫干净后，乌鬼带着七个鬼回来，那人的境况比先前更糟了？实际上，作者也鼓励我们为不信的人祷告，但是我们为不信的人祷告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做门徒，要让他认识耶稣，要让他和耶稣有关系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为不信的人做了释放祷告，做了得医治的祷告，反过来说，他没有在做门徒，他没有来认识耶稣，他没有相信耶稣。当他不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一边享受着神的大能，一边活在罪中，他还在操练着反复犯罪。那你看到，那干什么呢？那会有更恶的鬼来。所以我们要在大能方面操练，也要在门徒方面操练。也就是说，把房子打扫干净，释放人得自由。但是，当我们释放人得自由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让他们被圣灵充满。要是充满了神的灵哈，不是成为门徒。如果我们只是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不告诉他们如何生命改变，如何重生，那么会有鬼回来。魔鬼会找到干净的空房，再搞砸一次，而且会带七个鬼来，会比以前更严重，甚至要死去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要为一个那个濒临死亡的人祷告，那我们为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得医治得释放了。但是如果他不来认识耶稣，他不来学习被圣灵充满，那个时候魔鬼会带七个更恶的鬼，甚至会让他死掉哈。真的是会糟糕，那个情况会更糟糕。所以说，魔鬼是以各种方式来进入他们的境况将比以前更要恶劣。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在神面前过自由圣洁的生活，而且我们要关注人品。我们不缺乏关注大能，更重要的是关注人品。实际上就是要注重让人重生，被圣灵充满。啊，你我们所以说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有圣灵，你的生活会变得圣洁哈。当我们，否则我们不知道你领受的是什么灵，只是被通称为灵。当我们外在生活应当越来越圣洁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内在的圣洁。若你内在也真正成为圣洁，你无法隐藏你里面的是什么，无论好与坏都会显现在外面。 所以啊，这是第13期，有一百句宣告，有约翰福音宣告，有在基督里的宣告，还有各种的宣告，包括我们也已经做了，随时随地带在身边的那种小册子的宣告，化成第一人称，我在基督里用一些经文拥有什么，有些有，我们这里平台上的姊妹啊，真的是呕心沥血。在神面前啊，日夜的赶出来的这些小册子，这是大家都可以随身带着，也可以在家里的都有哈，都可以。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继可以随时随地的宣告，我们随时随地充满神的话哈。所以这十四个问题，全部都是来自于圣经哈，感谢神哈，都是圣经里面的答案。感谢主，今天的第。13期啊，我就讲到这里，神祝福大家。
好，我们真的感谢主，也感谢我们第13期的分享者，非常清楚的来给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。